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上个礼拜三我们结束了曾金发牧师的讲座，传承跨代的危机与转机。从今天起，每个礼拜三推出晨曦嘉宾栏目，这些的嘉宾是我们邀请不同教会的牧者、传道人、全职同工，或者是在职场专业领域的代职侍奉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和见证，盼望透过他们的分享，眺望我们一同兴旺福音，完成大使命。今天邀请的嘉宾是在环球电台服事的向长老，分享的题目是约翰福音21章，教会我的三件事。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哈。我想我就先念20章，约翰福音的20章最后的两节，我想你们应该也很熟悉哈。说什么呢？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我的感想就是这本书写完了，对不对？你们在看一本书最后结论的时候就是看类似这样子，我这本书所介绍这个人，我所说的这个事大概是这样子，你们希望你们看了之后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哈。约翰这个作者他应该写完了，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讶异，那么21章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所谓的我们华人的这个书籍后面有一个什么拔，是不是作者又想到什么，哎，这个一定要写下来啊。所以21章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我不会念啊，因为太长了，所以你们我相信你们也很都熟哈。我只分享三件事情，从21章，从这个约翰，耶稣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他又想起来这件事情在他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也是耶稣再次的显现的事情啊，他记得很清楚。当那件事情他记得，你还记得吗？你看过这念过那段经文，记得他写的是彼得，对不对？彼得好像是主角，彼得是约翰福音21章那个主要记载的，因为是他起先起来说：“哎呀，我们去钓鱼吧，啊，我们去捕鱼吧，啊，这些都是渔夫，原来都是渔夫啊，后来跟随耶稣的。”所以，当约翰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他心中一定有很大的震撼，或者是圣灵感动他，要他要写下来这一段经文。我和你们分享三点哈，很简单的三点。第一点就是，当这群门徒打了一个晚上的鱼哈，没有打到什么，然后呢，天还没亮，快亮的时候，耶稣在岸上就问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什么？没有，一个晚上劳力，什么都没有。然后耶稣说什么？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好，他们就撒下去。然后捕了多少条鱼呢？记得吗？153。你很少看到圣经的这个福音书卷 记载这么清楚，153条，不多不少，肥美的大鱼，他们一个晚上都捕抓不到，捕不到任何一条，耶稣一句话，他们捕了153，当然后来是他们上岸之后数出来。所以你看，写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就马上知道了，因为他想起来了，三年前你记得吗？三年前同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样？很类似，非常像今天发生的事。他们也是一个晚上打不着什么，然后耶稣来叫他们撒网，他们打着了。所以约翰马上就跟彼得，他身边的彼得说什么？在岸上我们没有看到是谁，我们只听到他的声音，叫我们下网打鱼的是主，是主耶稣。不瞒各位说哈，我在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办一个儿童来这个广播营哈，来了一个小朋友，我们在这个最后就访问他啊，我就问他说，哎，你猜我几岁啊？我那时候大概四十多吧，45左右，你知道他说我几岁吗？他说我85岁哈。满头的白发，哇，那时候就真的是差点从那个办公室旁边跳下来哈。如果80几岁，我相信他的生命当中太多的回忆了。彼得、约翰后面也都活了很长一段日子，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这153条的鱼，他们清清楚楚的算过，是主所赏赐给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天称之为叫什么？叫做恩典，对不对？叫做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情发生，有很多我们软弱跌倒犯罪，有一些是神拯救我们，我们的恩典，我们在神的面前重新被寻找回来，重新得力。有些事情发生是比较伤心难过的，153条鱼，条条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再来跟你们分享第二点哈，就是当他们打鱼上来之后，耶稣在岸上已经准备好早餐了，他问他，你们也拿几条鱼过来，你们来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耶稣就问彼得，各位记得哈，那这非常有名的事，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想你们在查经或者在分享的时候也都分享过，在原文你们可以参考哈，原文耶稣问彼得的是用最高级的那个 agape 的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呢是次一级的，因为他没有神那个完全最高级，是人的最高级的爱。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第一个对话结束之后，耶稣说了什么呢？耶稣有没有说啊，彼得好，我先设立一个加利利神学院，你去读3年4年，我再把我的教会牧养的责任交给你？没有，耶稣立刻就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3次，各位都记得哈，3次。跟你分享我第一个，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蒙召。同样的这段经文，我那时候发生在哪里呢？在挪威。我第一次去拜访挪威，我们有几个人组了一个小诗班，去那边唱中文的诗歌，也学了一些挪威的诗歌。去那边分享，在台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们知道挪威人都白白的哈，虽然在过去他们是这个叫什么维京人是吧，维京海盗对不对，白白的这个脸，中间就怎么样，红红的一个鼻子，你们都知道他们干嘛。我那时候就问带我们去的曾经在台湾做宣教20多年的一个宣教师闭幕师，我说哎，他们怎么回事？他说他们都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华人、为中国人的福音工作祷告了一辈子，也奉献了一辈子。今天他们终于看到有华人、有中国人有到他们中间，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已经传到了中国，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所以他们感动的哭了。弟兄姊妹，那时候我在台上，圣灵就问我一句话，同样就是耶稣问彼得的，你爱你自己的华人有像我这么多吗？我那时候那一段旅程大概1-2个礼拜，我事实上真的回答不 没有办法回答耶稣。因为我过去虽然在教会长大，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爱，我对我自己的同胞没有爱，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爱。回台湾之后，神继续感动我，之后我就参与服事，然后之后一直到现在二三十年来，我觉得神的呼召是很妙的。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心中的想法，主啊，我没有念神学，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牧养，我怎么去喂养你的羊啊？之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不论是在台湾念神学院的延伸制或者其他的课程，或者到美国去念书，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牧养喂养我们有什么东西呢？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神的话语去帮助他们。在我14年的服事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我那时候开启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带我的同工，不论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等，我们到中国大陆去拜访那边的弟兄姊妹，不论是参与一些圣经培训的课程，不论是为他们举办这个青少年的营会、儿童的营会等等的。所以那十几年的时间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看到了很多人，听到了很多事。但是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可怜。我不是说他们物质上，他们今天物质发达了，他们可能比你我都有钱，我是说他们心灵上。我要说我们跟他们一样也是很可怜，在心灵上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在属灵上我们都是罪人，当然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底下我们也是义人。但是这是耶稣当时呼召彼得，给彼得这个使命，你去牧养我的羊群。三次彼得最后都有点怀疑了，主啊，你应该知道啊，我虽然很不够，但是我愿意啊。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包括我过去二三十年来的服侍，在座各位一样，我们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只有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这是耶稣基督给他的，给彼得的使命，也是今天你我最重要的使命。最后一点，各位还记得当彼得听完这些之后他怎么样？他就听到耶稣说，啊，你晚年的时候要怎么样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自由自在，随便怎么人来人往，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晚年的时候怎么样？人家要把你绑起来，对不对？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当耶稣在预言彼得最后是怎么为主殉道，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求我们罗马兵丁怎么样把我倒过来钉，对不对？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的。他听了这些很难过，当然耶稣没有讲细节，只是讲他会被人家绑起来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呢，然后彼得就看到旁边那个他说耶稣出来的门就是约翰，对不对？就是作者，对不对？说什么？那他将来如何呢？主啊，没问题，你要我殉道没问题，那他将来如何呢？耶稣回答什么？我如果要他活着等我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与你何干？记不记得这几个字？对不起啊，几个很难听的字哈。华人说这种事叫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干你屁事，对不对？与你何干？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服事的工厂，我们在哪里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比较。我们会跟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事情比较，我们会觉得主啊，为什么我放在这边？主啊，为什么我不是他？为什么我不是那个情况？一辈子我们有太多的153条的鱼，但是我们有太多的挑战、软弱、危险。为什么我太太这么年轻就过世了？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父母亲是80几岁过世？为什么？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有太多太多要问主说，那他将来如何呢？主啊，如果你要我为你死没有关系，那么他将来如何呢？以前我有一个 新加坡的童工啊，很有意思，他才做了短短两三年哈。他后来他要走的时候，他带新加坡年轻的童工进去。你知道他跟他们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跟他们讲就是说，你在中国服侍，你愿意为耶稣死吗？各位同工弟兄姊妹，有一个人要来接你的位置，你会不会问他？他会不会马上吓死，马上跑掉？我这位新加坡的弟兄，他带了三个人都问同样这个事情，这三个人都走了，都没有留下来。当然后来还是有应征到。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事实上这位弟兄，我的新加坡的同工，他讲的没错，只是我们没有把他讲的那么极端，对不对？到一个地步说你愿意为耶稣死吗？我常常有的时候在讲台上我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华人很注重什么？好死，对不对？骂人家说你不得怎么样，不得好死。我告诉你，耶稣每一个门徒都不是好死的，按照我们华人的标准，钉在十字架，倒钉十字架，有什么好死的？对不对？被火焚烧，被在竞技场，那时候的基督徒哪一个是好死的？没有一个好死，没有一个寿终正寝的。如果真的要做主的门徒，心里是不是要有这个预备啊？当耶稣在跟彼得说我将来要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就跟从我吧，你就专心跟从我吧。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你不要担心，你会有足够的恩典给你的。弟兄姊妹，好像在这边说遗言的感觉。不是不是，但是六十几岁的人，我想有资格跟你们讲，真的就是专心跟从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不论你现在是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我们都会经历到太多太多这些苦难或者这些罪恶，而且撒旦魔鬼会怎么样？会不断的提醒你，你哪一年做过什么事？虽然上帝已经赦免了这些罪，上帝在上帝的眼前都赦免了，但是撒旦会提醒你，你不要忘掉那153条鱼，那么多的恩典，每一个都是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些苦难，经历那些软弱，经历那些我们在神面前实在觉得走不下去的。我第一年到惠顿的时候，我的英文很烂，所以刚去了半年差一点被当，真的是这个考试都一塌糊涂，做这个英文报告每一篇都要我的同学帮我去修改啊。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电脑，那时候叫什么，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文字处理器在啊，只是这样，还没有像现在电脑那么发达。我那时候真的走不下去。91年的寒假，我的女儿出生前一个礼拜，我第一个学期惠顿第一个学期最后期末考或者要交报告，我真的走不下去。我跟神说，主啊，你就让我回台湾吧，我还是可以服侍你的。我走不下去，我真的走不下去。我太太那时候在医院里面，因为她为了生我女儿，我女儿在美国生，其实有点点膀胱肾脏里面有点的发炎啊，住院住了三天。我真的走不下去，我带我的儿子每天开车到医院去看我太太，然后回来晚上继续打我的 paper。我真的走不下去，弟兄姊妹，那时候只有神的话帮助我。你还记得保罗他身上的刺吗？他求主三次，对不对？求主把那个刺挪开，没有。主说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面怎么样显得完全。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生都在经历这样的事，主的话语实在是很宝贵很确实，如果我们不去经历的话，我告诉你，你写的那些稿子将来有一天到天堂，你会看到它的飘在空中。我不是说那个没有用，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我们都要经历啊。你经历过没有？我经历过没有？如果经历过，那就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别人夺不走的任何的事情。耶稣当年对 对彼得说的话，彼得后来都经历过了，包括他的殉道，他都实际的经历过了。耶稣对每一个门徒都有他的心意旨意。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他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尽力的为主去服侍。我再说，你们的服侍实在美好，知道你们听众的来信，或者我到中国听到许多听众朋友听你们的节目，我实在为你们感恩。大部分你们这些制作人，不论在香港、在台湾、在北美、在任何地方，你们的制作人都是用你们的手，用你们的笔，过去是用笔，现在是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我不是说环球电台不是，环球电台用的很多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美国人，美国的牧师，很有名的牧师，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奖章，然后翻译过来。其中有一个蛮有名的，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 Chuck Swindoll， 他的节目叫做 Insight for Living， 从他到翻译成中文开始，我作为他的声音，好，我用他的节目，中文节目讲到现在大概将近20年的时间。我感谢神，从这些节目当中，我看到这些牧师他们的用心，他们为他们的羊群所牧养的用心，然后今天翻译到中文。我感谢神，这些节目十几二十年到今天，我还碰到一些人，包括在美国的华人，他们听这个节目，在网络上听这个节目得到帮助。我相信你们许许多多节目一样，许多听众朋友听到你们的节目得到帮助。这些节目是什么？是神的话语，是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去喂养我的羊的中心就是神的话语。 The content is the king， 永远节目不是什么多么花俏亮丽的，永远那个内容，那个有关于神，有关于耶稣基督，有关于他的福音是最重要的。最后我讲个例子我就结束。前几个礼拜，我的至近的一个亲友去医院检查，他原来以为只是切除他的射护腺肿大，结果他切除完之后，第二天医生化验完之后，找他太太，就是我的姐姐，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射护腺癌。再隔一天，他回出院回家了，我们去他家，就在我们家楼上，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这位至敬的亲属从小跟我一起在信义会生命堂长大的，他跟我讲的这一句话什么吗？他说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跪在神面前，他说我是个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临到我，如今真的发生了。当然我知道很难过了，任何一个碰到这样的一个癌症的人，当然后来我从其他的朋友护理师护士口中知道射护腺癌事实上在所有癌症里面是最轻微的，致死率最低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最后一个例子，这个我至敬的亲属跟我在一个教会长大，你知道信义会最强调的是什么吗？圣经里面只有两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律法，还有什么？还有福音啊。从小在信义会教会长大，听律法听福音，尤其是听福音长大的，居然在他遇到病痛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终于让我要死了，我知道我一辈子罪太多了，我是罪魁。所以弟兄姊妹各位同工，我希望最后我跟你们分享这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做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忘记，要不断的告诉听众朋友，他们跟你我一样，都是活在每天活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最需要的什么？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赦免我们了，借着耶稣基督，神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今天可以不必害怕面对死亡，面对这一切，我们一生当中魔鬼会不断的在晚上夜深人静控告我们的那些，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耶稣，是这个福音救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福音，都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希望简单的分享带给各位你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同工面前我们分享主你当年如何呼召你所爱的门徒，如何让他们在他们的一生当中艰辛的忠心的跟随你到底，就算遇到他们生命的终点，面对死亡，面对殉道，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你，因为主你没有放弃他们，你始终与他们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写我们的节目稿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生命也是在面对许多的苦难，许多的挑战，他们跟我们一样都需要主你的话语，你的福音来帮助他们面对他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主，谢谢主，你借着你当年这一段呼召彼得的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今天也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在一生当中我们专心的跟从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的诗歌《一生跟随你》。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
一生跟随主，一生侍奉主。神能使用我们是我们的恩典。其实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是侍奉的人，在你的家庭、职场、社区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祝福你身边的人。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